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，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。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人做事的状态中升华上来，实实在在的修。我常常感到需要做的事很多，很忙乱，自己像个陀螺一样，快节奏，紧凑地安排自己的学法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可还是有很多事做不过来，恨自己分身无数，有时感到压力很大。虽然从道理上明白，如果修好了一定能平衡好一切，可是就是难以跳出这个状态，面对一大堆要做的事常感到累心。最近的一件事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。前几天一个同修夜间外出讲真相时被恶徒绑架，第二天凌晨六点多该同修正念走脱。事后得知同修走脱的准确消息后，回想我在几个小时的营救中的表现，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做事状态。得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是在早晨五点左右，当即就有同修通知了能通知的所有同修发正念。早晨六点的正念我是和另一个同修一起发的，那个同修集中精力发了半个小时，我只发了15分钟，而这15分钟也没静下心来，脑子中不停地转悠着下一步应该怎么营救，怎么讲真相。同修一把腿拿下来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跟同修商量设想的营救方案，结果当时看似很全面的方案根本没用上。在六点发正念之后，被绑架的同修就走脱了。事后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意识到在这次营救同修上我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。之后的两天我不断听到干事心这个词，尽管大家说的都是那个曾被绑架的同修，该同修自己也认识到了是干事心被钻空子了，但我分明地感到这个词跟我有关系。尤其是一个同修说不能把做事当作修炼的时候，我一下看到了自己的干事心。我问自己，修炼到底是什么？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的要实实在在的修到底是什么状态？于是我一一问自己，你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静心练功了吗？你每天都尽心学法了吗？学法是做到思想不留号了吗？你每个正念都能纯纯净净的发了吗？达到师父在正念中讲的要集中精力，头脑绝对的清醒，理智念力集中强大，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那种状态了吗？我每天都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了吗？做到凡事向内找，修自己了吗？我得出的结论是，我甚至连 50% 的标准也没达到。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力不从心了。人的状态做神的事怎么能胜任呢？师父把能帮我们的一切都放进法中了，可我并没有融于法中，怎么能得到师父给我们的一切呢？有人做事的状态没有升华上来，那当然一切都会受人这个层面因素的制约了。想起一个实修非常好的同修说，修得扎实的时候，做很多事都是水到渠成的碰到机缘，而不需要自己人为的去创造，连需要特意去找的同修 都会在某个地方顺便找到，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。我想，我需要彻底改变自己的状态了，从人做事的状态中跳出来，实实在在的修，每天扎扎实实的练功、学法、发正念、修自己，随机而行，正实法，融于法中，那才是师父安排的路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善和的文章，也谈写文章。一篇文章主要体现了文采、内涵、气魄这三大因素。文如其人，那么其文采就像一个人的外表，其内涵就像一个人的智慧，其气魄就像一个人的心境与品格。因此，对于一篇文章来说，气魄最为尊贵，内涵次之，文采较为轻。古诗文言文，句意简明，内涵深远，文气相异。由于人类道德的下滑，其心境越来越不能理解到古文所具之美，更难以创造出这种美，从而否定了文言文，出现了看起来易解但内涵浅白的现代文。也就是说，现代文是在人道德下滑的状态下出现的，在这种状态下，人的心境也难于平静，而出现了更多气魄激昂汹涌的文章。这样的文字也更迎合了人道德下滑状态下的心境，久而久之，人就把这种气魄的文章视为好文。特别是共产邪灵的入侵，其斗争哲学危害中华，其党文化的毒素灌入了每个中国人的思想，致使中国人不管是说话还是写文章，都在不自觉地散发着其党文化的因素，语气与文气更加激昂，用词更加腐烂，缺少人性，甚至是充满恶意与魔性。其实文章应该表现平和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美传达给人。人在读平和的文字时，自然会使心境变得更加平静。因为平和的文字就如同平和的音乐旋律一样，不会有让人激情的因素，心境变得平静了，人就会更加理性，更能让人认识到美，辨是非，明善恶。这里还有一个误区，往往人们认为平和的文字给人感觉平淡无味，这是因为人们就是在这种充满激昂的文字状态下成长起来的，自然很难感受平和文字之美，就像现在的人难以欣赏古乐之美一样。其实平和的文字不是无味，平和的文字就像平和的音乐旋律，平和之中也会有高潮，也会有波澜起伏，但只有宁静的心境才更能感受到其中美的味道。由于人们总是从前人的作品得到经验，但由于现代文是在道德下滑的状态下出现的，前人的文章中注重表现平和的文字却很少，这样就导致人们难以更好地认识到平和文字应有的状态。那怎么更好地辨别什么样的文字才是平和的呢？应该多看充满善念的文章，因为善意的文字自然就流露出平和的气息，因为在被善意和理智主导的状态下，不会有使文字变得激昂的因素。这样看来，其实人写文章也可看作是一个心性升华的过程，用心去感受你的文字是否平静。当你的文字表现不太平和时，应向内找，是不是你的心还未宁静，还不能更具善念？这样你在不断归正文字平和的过程中，也在使你的心不断宁静与更具善念。其实当人在善念作用下写的文章，自身也会受到感动，因为善能感动人，它来源于外界，同时也来源于自身。所以有人写文章是流着泪写完的，因为写文章的过程就在加强着他的善念，他就在被自身升华后的善念感动着。有人写文章有时会发现越写越没灵感，越写越写不下去了，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提高提高你的心灵了，感悟感悟，有所感才有所悟。当你的心变得麻木的时候，你心里装的就只剩自身利益，哪会有心思感悟别的？ 只有你的心更具灵性的时候，对万物才会有更多的感受，更多的认识。还有，人的智慧是上天所赋予的，是神所赋予的。只有人发出善念的时候，神才会让人更具智慧，对万物才会有更多更深的认识，人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。致文以平和，让文字发出善意的气息，共创新人类文化。
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挣破情的束缚，跟上正法进程》。看了明慧233期《老年同修应该怎样对待子孙后代》一文，很受启发，好像针对我来的。在平衡家庭关系上，由于自己没在法理上认清，致使问题越来越大，矛盾越来越突出。儿子两口受恶党谎言毒害，对我修大法有误解，认为政府不让练就别练了，再练就是自私，不顾别人。出进儿子家门，儿媳曾赶我走，刚出生的小孙子不要我抱，怕像恶党谎言中宣传的那样把人掐死。削了水果时，怕我手中的刀子飞到他身上，做好饭不吃，怕，甚至给他们买的保健品都不用。儿子虽知大法好，但没深入学，有怀疑。这些我全部放在心上，依然做一个母亲，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。我坚信按法理去做，会荡去他心中的阴云，启迪他的善心，破除他的误解。因此，我没有烦恼和忧愁，做着一应的家庭琐事，晚上学法练功，写信讲真相。渐渐的，儿子明白了，儿媳也露出了笑容，和他侄女说：“你奶奶太善良了。”孩子也给我带了，换季时主动给我买衣服，提醒我发正念，劝他亲友三退。看到儿子家的变化，我自以为把他们圆融好了，渐渐地起了欢喜心，放松了做三件事，被求安一心所带动，学法少了，而且学法发正念犯困，信也不写了，几乎不出门劝三退。认为人生地不熟，不好开口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儿媳也不提醒发正念了，而且一听我们提恶党就反感。我奇怪为什么出现了反弹现象，我越发的多干活，多照顾以感化他们，把老两口的退休金几乎都贴在了生活上，新做的饭菜放在他们面前，我们吃剩的。刚洗完衣服又扔过来几件，那我就洗完了衣服再学法等等。只是顺从，没有意识到是另外空间的邪魔钻了空子，不让提恶党就不当他面提了，无形中承认了旧势力，还觉得无怨无悔，带工资的保姆哪里找。终于一天，儿媳说，我们不需要保姆，而是一个能给我们出主意的妈。我当时也忍不住回了一句，是大法改变了我的心，否则我一个堂堂的高级知识分子，为什么会低三下四的伺候你们？这句常人不如的话，引来了他的一顿连珠炮，忘了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。最后他两口以照顾我为名，不让在他家待了。我真得好好找找自己，我是站在法的基点上，把他们当作众生慈悲救度了吗？不是，而是常人心占了上风。因为渴望救度的生命不要保姆，而要一个重新给他们生命的妈。用常人的手段其实就是情，我不就是做过了又产生新的执着了吗？怕他们不明真相，有机会就说， 导致烦。电视报道的天灾人祸，不管理解不理解，以一种警示的口吻去评论，使他们说我们幸灾乐祸。看他们狠劲儿摁着小孙子灌药，孩子拼命哭喊，我就揪心，一概的顺从承受，不去说，还认为他们在给我创造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同修给我指出，这是没做到真，没做到善，只为了自己提高心性，让别人去造业。讲真相中碰到不好讲的，会认为这是救不了的那一半，劝三退，觉得人生地不熟。最可怕的是觉得师父说付出多少得到多少，认为我付出的少就少得点，也比掉下去的强。其实这颗心已经掉下去了，三件事也做，但是不紧不慢，其实根子是怕落下，又是多强的执着。儿子家不想让我在那儿，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，回到我该去的地方，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，回到我的居住地，静下心来学法，重新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录，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。除了自己修炼之外，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。我的生命是大法延续来的，一定要100%的融入正法洪流中，不能陷在家庭小圈子里。真的是时间不等人呐！正法洪世一过，一切结束，那时什么也来不及了。想起3年前做的一个梦，如今历历在目。在过一条大河时，河水已没过桥面，我在桥上躺着水前行，行至桥中，发现桥北侧一些人在河里游泳，而桥南侧连天的大浪像一座大山压下来。我一边向对岸狂奔，一边呼喊河里的人快上来，可是声音被涛声淹没。等我跑到岸上，再看河里的人已无影无踪。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抓紧救度。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懈怠而看着众生被谎言蒙蔽而毁掉。通过学法归正了自己，找到了自我，我要跳出这个情。现在我们把时间安排得紧紧的，以前几个月没劝退几个，现在不长时间就劝退80-90人，这还远远不够，要向精进的同修学习，更多的救度世人。最后重温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，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，千万不要懈怠，千万不要放松，千万不要麻木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平和理性的神念。一个成功的表演者能够利用自己的修为与能力，把艺术作品背后的内涵冷静地展现给观众，那么那个背后的内涵有多深，观众所受到的震撼就会有多大。大法弟子组成的天国乐团以及新唐人晚会表演技巧并不完美，然而观众的反应非常好，师父也曾明确揭示当时发生在另外空间的震撼人心的真相。大法弟子的艺术形式中，真正震撼人的是形式背后大法的无边威力与内涵，是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释放出的能量，宇宙中最纯最正的因素在荡涤着常人的心灵，所以才会如此震撼人心。而艺术形式本身是平和理性的，我们做一切正法工作都是一样，目的是正实法，最终要展现给世人的是师父的选择，大法的安排，那当然是威力无边的，必然能震撼人，能改变人。无论个人做事还是整体配合，最后要达到的效果法中早已定好了，应该怎样去实现法中也有了。 我们的能力在不断修炼升华中也已经逐步具备了。师父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话中指出，法早就有了，众生怎么样去同化法，仅此而已。在不掺杂情、不带个人的观念的状态下，师父赋予我们的能力才能充分发挥作用，在冷静与理性中，强大的法力才会完全体现。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就能达到救度众生的最佳效果。有同修感到做事时力不从心，带着人心和邪恶肉搏，好像没有智慧了，拼得过我就拼，拼不过我也在尽心尽力。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中掺杂着人的情，用常人的奋不顾身和正义感代替了修炼者的正念正行，用人心去抵御邪恶因素的干扰，那也就发挥不出大法弟子真正的能力。就像用肉手去抓另外空间的邪灵，无法撼动邪恶的本质，讲出的话也没有法力，不能打动人心。师父在新经文成熟中道出了对大法弟子整体走向成熟理性的期待，总的感觉是多数大法弟子成熟了，修炼的形式成熟了，修炼者对修炼的认识成熟了，人心越来越少的理性行为表现成熟了，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这样，邪恶尽除，神佛大显。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指出，大法弟子的智慧来源于正念、神念，这是在对法充分认识基础上的理性行为，不是常人的意气与一夫之勇。以我们从法中修出的智慧与能力去正视法，讲出的话才会有威德，才能改变人心。
下面播出的文章题目是《协调人为大家着想，大家也应该为协调人和整体着想》。2006年3月5号，我们县有4名大法弟子被绑架，多名同修流离失所，练功点、资料点被破坏。这一来是很多人不敢练功，不敢讲真相了，同修也不敢见面了，原来的安静祥和的环境也没有了。这一切好像来得那么突然，其实都不是偶然的。现在我悟到，这次邪恶的得逞就是我们整体有漏，我们没有做到形成一个整体，没有做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这其中就有我本人的怕心、依赖心和自我保护心理，致使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位协调人被绑架。在2004年我刚刚得法时，协调人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正法，没有一点教人做不好的事的。从那时起，一年的时间里，他每天都同我们一起练功学法，我们从练功中身体得到了净化，从学法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们家有2个人练功，发展成了有10几个人的练功点。就这样过了一年，由于我们学法少，怕心重，求去病心强等执着，层次突破很慢，不少人跟不上正法进程。他很着急，但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练功，他经常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用怕，他们找不到你们，要抓就抓我，坐牢我去做。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同修，是一个整体，没有及时发正念清理中共邪灵黑手烂鬼，也没有指出他这样说这样想已经承认了邪恶，承认了旧势力，应该否定这种想法，排除它。同时我们也没有在整体上配合协调好，同时修炼人却让他一个人承担那么多，带来那么大的压力，迫害的发生是我们整体有漏。就这样，还有的同修固执地认为这是他自己要过的关。我们用法来衡量，即使他有漏，也不应该承认邪恶，也不能让邪恶得逞。同修呀，我们也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做好了吗？我们做到了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了吗？没有。我们的资料点一天出那么多资料，有多少人去散发？
发正念时又有多少人为资料点加一念？我们每个人讲了多少真相，救度了多少有缘人？我们讲真相中是要注意安全，但只有学好法发正念才是最安全的。让我们整体配合好，学好法发正念，铲除邪恶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，在色欲方面犯过错的同修很危险。一天，我在一女同修家住，她家里老少三代也都修炼，当时她丈夫还在劳教所，2年半的时间快到期了。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我已经明白了个大概，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就跟这位同修讲了。我梦中来到一座巍峨的高山，看不到极顶，我顺着山势向上飞去，飞到很高处，再往上，感觉不同高度山体对应着一层天。我飞到感觉中上层的时候，从那层山体里飞出一群天国世界的神，来到我面前恭敬施礼，非常忧心地对我说，您能帮一下我们的主吗？他犯了大错了。我顺着他们的手指向下看，在遥远的下面，在地下一处地方，有一个铁笼子，里面盘坐着一个女子，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，低垂着头，痛楚至极。再往下看，就是地狱之火了。我一看，内心一痛，就知道了，他在色欲方面做了大错事了。可是就是因为他是大法弟子，暂时没有用地狱之火烧他。我动了怜悯之心，我把手伸下去，把他托在手上，想把他托上来。就在刚要托的时候，我又觉得不太对劲。他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得怎样啊？怎能随便拿上来呢？正想到这，我就醒来了。这位同修脸早已变色，惶惶的不知说什么好，就上班去了。我知道他应该选择走好这一步。晚上他回来了，终于鼓起勇气跟我说出了他的过错。我想师父就看我们能不能珍惜自己，珍惜机缘，真正从心做好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但是剩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，不能再不珍惜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。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。再见。Thank you.